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王海伦。古人说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生在世，话越多，祸患也就越多。所以有了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的说法。圣经里也劝诫我们，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还有老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也对应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今天江平安牧师将从新旧约不同的视角来教导我们如何倾听神的话语，如何聆听他人的声音，如何运用正确的表达，如何说造就人的合宜好话，以便于陪伴、鼓励、安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远离忧虑而生出有活泼的盼望。求主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守住自己的口，谨慎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帮助我们谦卑依靠神，多做主工，广传福音，祝福更多的人。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在线上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经文比较长，我来读给大家听。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 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接着刚才相对比较长的一段经文，今天要来谈的是言语的规范。言语是需要规范的。我们常说童言无忌，小孩子嘛，往往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但是成年人可不能说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因为言语对孩子来说听起来有趣，对大人来说动辄就会伤人了。在圣经里面对言语有特别特别的描述。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小的东西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比如说他提到一个嚼环放在马的嘴里边，很小，马很大，那个嚼环或者叫配头放在马的嘴里以后就能调动马的全身。还有呢，那个舵在很大的一只船里面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小小的舵可以去调动这只船的走向。虽然船大，虽然还有风，但是小小的舵可以随着掌舵者的意思去运作那只大大的船。那接下来呢，他就提到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在整个身体上占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说这个舌头会说大话。这个舌头如火一样的，一点点的火星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可以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并且他说这个世界上好多的走兽、昆虫、飞禽、水族都已经被制服了，但是好像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圣经用了一些表达说舌头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它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不是说舌头的本身，而是要在于我们的言语。我们往往会像圣经所说的，一面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但是同时呢，又会用我们的口舌来咒诅按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嘴巴里边就出来了。而且舌头往往是我们心的反应。我们心里边若怀着苦毒、怀着嫉妒、怀着纷争，还要自夸，就往往说出很多的谎话。圣经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甚至是属鬼魔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在意我们的言语。而且在雅各书里边，我们回到第一章就有这样的提醒，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虚的就是假的。我们常说我们在神面前当有虔诚的训练，虔诚是需要操练的。保罗也这样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虔诚凡事都有益处。虔诚和我们的身体操练是一样的，需要在意，需要有对的方式，需要有一些被提醒的地方。虔诚英文翻成是 godly， 就是像神，就是使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样式，不仅仅是我们那个表面而已。有人说这个人很虔诚，那个人很虔诚，何以见得呢？往往我们讲的虔诚，就是他经常去聚会，或者他经常读圣经，经常看到他跪在那里祷告，所以就说这个人很虔诚。但圣经往往是直接指出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一个虔诚的人，你嘴巴里边说出来的话在反映你的内心是否真的虔诚。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可见言语多么重要，管住自己的嘴有多重要。怎么样管住自己的嘴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提醒。在所罗门的箴言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是蛮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提到言语，他这样说，他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箴言17章27节。今天很多人是天然的多话，也有些人呢在社交场合就想办法在说话，因为整个的世界好像都是夸奖那些能说会道的人，这样的人呢被称为是社牛，这样的人呢往往会有很多的朋友。但如果你去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社牛啊，往往是在没话找话说，胡说乱侃而已。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的彼此搭讪也都是非常非常肤浅的应酬。所罗门就告诉我们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不是多话的人有知识，是学会少说一些话，学习少言。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边也说沉默是金嘛，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在那里用言语来炫耀，不要说的那么张扬，半瓶子水才会乱晃。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而对应的是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这里也提到另外一方面，闭口不说反而是一种聪明。在箴言的17章，如果我们往后看，他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为知识，闭口不说也算为聪明。他提到说寡少言语，不是说你不懂你才不说，他强调的是不要在那里刻意的是炫耀表现你自己如何如何。相反的，有的时候你话语多反而显出你的愚昧来了。所以所罗门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算你是有智慧了，你闭口不说也可以算你是聪明了。这里和前面那句话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也是一个对应，可见性情温良和寡少言语是彼此对应的。性情温良是一个人他的谦逊，是一个人他对别人的一种友好，而不是说你用很多的话来跟人交往。言多必有失啊，话讲多了不见得是好事儿，反而会无意伤人呢。而在雅各书里边呢，我们再来看，在第一章里边圣经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上帝用真道，用他的话，用他的真理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接下来就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 动怒。那这个话呢，有两层的意思。首先是提到真理的层面的，就是不要急着去教导人。在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第三章里边也说了，中文圣经有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这个不要多人做师傅，那原意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教导别人了。不要急着去教导别人。很多人啊，特别喜欢去教人，特别是小孩子。我的孙子在3岁多的时候，他是很聪明，他的语言功能也好，3岁多他已经是可以像大人一样去说话去表达了，大家都夸他，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然后他喜欢去教别人，动不动就是奶奶跟我说，要奶奶跟着他说，他要教奶奶，还会说爷爷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吧，我什么都知道，他要教我们。当然3岁的孩子如此，我们都觉得很好玩，觉得他确实很聪明。但是有些人一直到长大了还是这副样子，懂了一点点就巴不得要去教导别人。所以圣经提到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首先要学会去听，去听神的话，需要快快的去听，多多的去听，真正去明白去了解。那其次呢也提到说要学习快快的听别人说什么，学会倾听而不是急于去表达。我发现很多刚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者是刚刚信主的阶段里面，他们很喜欢表达，所以他们喜欢去参加一些小的聚会，比如说家庭里的聚会，查经啊，这些有机会去表达的聚会，不喜欢来主日崇拜。因为在主日崇拜里边，除了牧师讲道，他没有机会，他不能开口。当然有时候他对牧师所讲的，他也不见得都赞同，可是呢，又没有机会反驳，那就不舒服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先学会快快的听，不要急着去判断别人，好好的去听别人说什么。当你听了，你清楚了，你才能够有正确的表达。这是学习少言的第二步，就是学习倾听。那第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学会说该说的话，不是很多话，而是能够把那个话说得好，说得合宜。箴言25章11节有这样一句话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像那个摘苹果的，这次用的那个网可能是皇家用的哈，这个所罗门的许多的箴言哈，能够反映出他当时的那个生活，那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生活，甚至说是奢华的生活。那个摘苹果的那个网子竟然是银网子，而且他把这个苹果啊形容成金苹果。哇，这个搭配，金苹果银网子，就是非常贵重啊，非常稀有，非常宝贵。他用这个来比什么？比一句话说的合宜。一句话说的合宜就能够帮助人，一句话说的合宜就让人茅塞顿开，一句话说的合宜就让那个本然来已经灰心失望的人突然改变了，心里舒畅了。一句话说的合宜，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说话的指导，不是在于说我们能说多少的话，而是能够说出合宜的话。所谓合宜的话，就是 对那个人来说，听话的人来说，是最需要的话。在新约圣经里边，你会发现，至少耶稣的话被记下来的，都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特别是他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他对门徒有时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指导的时候，都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总是一失重敌，正好命中了目标，正好回应了那个需要，正好指出那个问题所在，正好给出最最好的指导。这是耶稣说话的一个特点。那你说怎么样才能说出那些合宜的话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去说造就人的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很多人年少的时候会跟着别人说一些污言秽语，还觉得那个挺时髦。特别是一些孩子中间，觉得别人都那么说话，我要是不那么说就不合群，我要是不那么说我就会落单。所以呢，跟着人家说一些污言秽语。可是当你信主之后，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去说那些很无聊的甚至很肮脏的那些时髦话。那怎么说话呢？它的原则是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说话的目的不是让你自己说了很爽，像很多人说话就是为了让自己爽。有人说两个人在那聊天，其中一个人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另外一个人耐心倒挺好，一直在听他，结果他说啊说啊说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跟对方说，哎呀，今天跟你聊天太开心了。其实不是聊天太开心了，是你自己在那里拼命的表达，不断的说，你说的太爽了而已。说话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爽，说话是为了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说话也不是要向人去炫耀，要让对方知道你多么博学，你多么的有知识，而是要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也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做一个教导别人的人，特别不要一味的喊口号，把圣经里边很多的话变成那种别人担不动的担子压在人家身上，跟人家说你要把信心拿起来呀，跟人家说不要忧虑，因为圣经教你不忧虑，所以把忧虑放掉，而是能够设身处地的去说一些造就人的话。所谓造就人的话，就是学习说一些鼓励的话，说一些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也不是仅仅给人点个赞而已，说哇你好棒啊，你好厉害呀。鼓励的话往往是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现在有忧虑，那你就跟他说，我也会有忧虑，但是我愿意和你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依靠神，因为他让我们不忧虑，他就会赐给我们不忧虑的能力恩典，我愿意天天陪你来祷告。这是鼓励的话，这是安慰的话，这是让人有盼望的话。我们不是仅仅把一些圣经的原则当着口号来喊一喊，当着抛给别人的一个命令要别人来承担，而是做出一些警戒，同时也做出一些劝勉，告诉他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忧虑会中了仇敌的诡计，他要用忧虑来杀了我们，让我们完全处在一个自己无力爬起的状态， 甚至我们会对神产生怀疑。我们可以一起透过祷告来依靠神，一同来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真的，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忧虑被神自己来医治改变，完全的被医治了。这是做一个劝勉的人，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做一个造就人的人需要去在意的地方。我们跟神之间需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当然，我们在神面前通常不会胡说八道，我们会谦卑祷告呼求，我们会敞开自己面对自己的问题，求神来帮助。那我们跟人之间的交往，我们的言语也需要学习，因为关系会因言语而增进，关系也会因言语而拆毁。前面我们讲到，健康的团契生活不是利益，不是互惠，而是要彼此造就。而这彼此造就的关系是透过我们的言语来达成的。团契生活不可能不说话，说些什么话？不需要很多话，而要说合宜的话。不需要喋喋不休，而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鼓励的话，说帮助人的话，说那些我愿意和你一同在基督里成长和之相关的建议的话。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放在团契中，求你教会我们怎样规范我们的言语，让我们所出来的话能够造就人，能够让人听了以后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